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不息周，我是三九，
我是小 T。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本推理小说，是来自日本作家大山诚一郎的《诡计博物馆》。
嗯，是的。然后呢，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看推理小说嘛，所以这期讲推理小说的话就是还蛮开心的。
对，因为我们从这个做这个节目开始，小 T 就一直想要讲一本推理类的小说，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书。嗯，所以这本也是我们最近刚看完不久，然后觉得稍微可以有点东西可以讲一下的一本书吧，所以也恰好是一本之前都没有做过的推理书。
嗯，对的。其实我们在进行交流的这么长时间里，也看了很多本推理小说嘛，比如说像解体朱音啊什么的。嗯，也看了一些乙一的作品，当然像乙一或者说像东野圭吾，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嘛。然后如果拿出来讲的话，我们也怕就是一个是因为推理小说，首先它就是重点在于它的那个悬疑性，我们也怕就是讲太多可能会失去它的悬疑性，或者说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我们就可能讲的没有那么好。
如果把它整个的作案手法都告诉你了，或者把凶手也告诉你了，好像我们就失去了看这本书的一些快乐。
然后其实像我非常喜欢的作者就是东野圭吾，他的作品的话很多都是说从头到尾就是描写一个案件，然后会比较侧重于就是去还原这个案件的过程，然后去揭示一些东西嘛。但是像这本书的话，它虽然也是一部推理作品，但它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一个一个案件的那种集合，就是反正也是那种小说短篇集嘛。
对，是因为他这个作者他本身就擅长写推理短篇，然后他在日本的话甚至有誉为短篇推理之神。虽然日本人真的好中二耶，为什么要随随便便就是每个人就是什么啊寿司之神，什么切鱼之神啊，这种都有的。
你是我的神。
不要玩这种干。虽然说我们对于他这个 title 有一定的，我觉得有一定的夸大性，但是其实也能看出他在短篇小说上的功力其实很深厚的。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他的就他在诡计博物馆里面，这诡计博物馆这本书里面的短篇，我觉得算是可圈可点吧。就是虽然说有些地方会有些存在逻辑漏洞，或者说存在一些就是不太合理的地方，但整体来说他那个还是挺自洽的。
对，因为他他这个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些尘封很久的一些案件，他再翻出来，他们只是看那个案卷，然后再去调查当事人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最后就推理出了一个真正的结果，就是作者口中真正的结果，但是我们无法去证实是否是真的，是否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对的，就是有些的话可能是他那个比如说嫌疑人还活着或者说怎么样，就像第一个那个案件就是面包赎金事件嘛，就是他那个嫌疑人是还活着，然后他自己就是也道出了整个案件的原委，就是这是可以证实。但是有些的话比如说像那个复仇日记，就复仇日记的话其实是嫌疑人就是意外出车祸了，然后他们的那些就是对案件的还原啊什么，其实都只能通过一些非常细碎的线索去拼凑。
对，如果就这本书其实褒贬不一啦，有些人觉得它是逻辑非常的周密，但有些人觉得是一个作者自嗨式的推理解谜。
其实我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存在是有 bug 的地方，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还 OK 啦。就是比之前看过的可能说像那个解体朱音，当然这里也不是说拉踩，就是我觉得相较而言这本书读下来一个是比较流畅，而且逻辑上也没有什么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让别人觉得你这本书完全就是在乱讲这样子。
嗯，对，当时看完解体朱音之后，我立马把书单里的其他日本推理小说都删掉了，受不了了。
对，当时就是三九删了很多本，我还就是特别期待就是我们能抽到说看推理小说，结果他说他删了好多。
因为我当时看完我觉得是有点失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以推理小说见长的嘛，出现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一些推理小说家，他们有不同的流派，写了很多的代表作。但是当时我们抽到那一本，真的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好，
嗯，
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一些案件。
那本确实是印象不太好，但是像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同名同姓受害者协会，或者说，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是看过东野的另一部作品是《恶意》嘛，《恶意》。嗯，其实我觉得像同名同姓的话，它其实整体看下来就是还 OK， 但是就是可讲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就是闲暇时候的读物去看一看这样子。
对，我觉得同名同姓那本如果要给大家讲的话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因为那些人都叫一个名字，我们要区分
开来比较难。对，他们都叫一个名字，其实我们自己也就区分了很久。
对，然后他会跳每一张的视角，但是那些人都叫同一个名字，导致我们跳的视角也不知道
是
谁。
对，就是看到后面就有点乱。
对对，稍微会有一点。那我们就回到这本书。嗯，对，那小 T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作品的情况吧。
嗯，好。嗯，其实这部作品大概就是说一个在搜查一颗犯了大错的男主，就是四田聪，就是他当时呢在搜查那个抢劫伤人嫌疑犯住所的时候呢，不小心把那个搜查文件落在了现场嘛，然后他就被贬谪到了赤色博物馆。就赤色博物馆其实主要是一个用于存放证物的地方，但是后面大家只是当它是一个存放证物的仓库，所以很多那种公职人员就会觉得说啊，你既然到了赤色博物馆这种地方，就是很看不起四田聪。但是四田聪原来也以为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就是给公务员就是养老的地方，但是却意外的发现赤色博物馆的馆长绯色亚子是一个很具有刑侦天赋的一个天才。然后呢，两个人就是因为存放在博物馆中一些陈年悬案的证物而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然后就侦破了很多起陈年的案件。就是可以说他们两个就是从怀疑到信任，然后就是四田聪这个人就是从非常一个桀骜的状态到最后很信服他这个馆长。然后这座特殊的博物馆呢专门收集那些无人能解的离奇悬案，然后就是这对奇怪的搭档呢联手破解了很多瞒天过海的杀人轨迹。然后这本书中主要收录了五个案件，然后具体就不和大家一一展开去讲了，然后我们在之后的环节可能会提到几个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对，因为案件嘛讲完了可能没有什么悬疑性了，大家可以自己猜一下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儿。
对，我就感觉我如果开了个头去讲这个案件的梗概的话，我就会把他们全部都讲完。
对，因为从一开始引下来，然后这一直要说啊，就不小心就要说完了。
嗯，是的。
那我现在这里我很想题外话的吐槽一下，就觉得日本取名字真的是太奇怪了，就是一个存放证物的地方还要叫一个赤色博物馆。
对，赤色博物馆
这好像好中二好动漫。
那你说那个译者把他的那个书名译成轨迹博物馆，为什么不直接译成赤色博物馆？
那大家可能就分不出来里面讲的是什么了。
嗯，
而且就像我们这个标题取的轨迹，就存在人心中的执念，他们很、
嗯、是的，
这些事件呢都是人为造成的，他们都是为了心中的一己之念然后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很难去评判这个事。
那我在想，
嗯，
就是他那个博物馆被称为赤色博物馆，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我还看到他那个馆长名字叫绯色亚子，我就想绯赤
挺大的，
我一直以为这个博物馆的名字跟馆长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看下去就是才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博物馆就是很久了，然后就有很多任馆长这样。嗯
嗯，赤色也是有点血色的意思，但我感觉怪不得日本那么多怪谈，因为好像他们很喜欢就是在一个区域然后圈出来一些事情，就像这种博物馆啊、解未解之谜啊，或者就是那种深夜食堂啊，听食客诉说他们的故事，感觉都是区域限定，很日本范的一种短片。
对，我觉得他们起名就是你一听就有股日本味儿。
对，然后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作者吧，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大山诚一郎这个人，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之前也不太了解他，
还是读的少了，只能说。
好，作者大山诚一郎呢，是跟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被誉为短篇推理之神。他曾经是京都大学推理小说研究会的一员。他04年的时候凭借《字母表谜案》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爆款的推理小说了。看推荐的经常会刷到。他当时就以纯熟的超然逻辑在推理界受到了高度的评价。第二年就登榜了本格推理 Best 10的榜单。好像是就是一个新人啊，刚出道，然后一下就登上大奖了。他这个成绩还是蛮好的。
嗯，那其实是一个蛮高的成就了，对的，成绩还不错。
之后呢，大山诚一郎又陆续出版了《密室收藏家》《绝对不在场证明》和《诡计博物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接连斩获了本格推理大奖、密室大奖等各大权威推理奖项。他的作品呢，以精简严密、逻辑强悍、快节奏、零废话、神反转著称。但我们看他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对于那些老牌的一些，比如说江户川乱步或者就是松本清张那一类的人的话，我们他还是比较新的一派了。
嗯，是的，而且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过说他的那个作品就是以快节奏、零废话和神反转著称嘛，然后我觉得这三个点就是在这本书里其实有很就是很有体现，因为它就是这本书其实体量也不是特别大吧，而且它里面涵盖了五个案件，其实他们破解每个案件节奏都是挺快的，而且就是基本上那些对话都是有效对话，就是不会进行很多那种无效的一些环境描写啊，或者说一些没有什么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人物的一些描写，其他都是很核心的东西。
好像就是一个案件就好像一个案件展现出来一下，然后那个馆长说好，你去调查一下现在还活着的这个人。
对对对，就开始
之后他调查回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抽丝剥茧的就把整个案件给还原了。我当时其实这他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短小精悍的。
嗯，是的，就看起来觉得还蛮爽，就是拿到一个东西然后马上就好，你去了解一下吧，你去调查一下吧，就是也不说什么废话，就是直接开始你去调查一下吧。
对，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赘述吧，可以说是直接两个人就叭叭叭，然后就把一通案件给说完了，没有什么前缀的。
嗯，对，一般来说就是四田聪先开始说，然后呢绯色亚子一般都会然后就开始反驳他，我不这么想，然后就开始说那个正确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四田聪说的基本上都是错的，然后绯色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
那我感觉有点像柯南耶，然后柯南就是出去碰到有人死了，好开始调查，
嗯，
最后就
对的
说出来了，就是小五郎倒在地上哈，才开始说。
对，就节奏其实很像啊，就是一个关键点触发之后就开始围绕他展开，就全程就是很利落，没有什么很多余的东西。
我感觉如果他拍成动漫啊什么的，估计也跟柯南那种也差不多，但是他这个手法的话稍微会没有那么多样，柯南毕竟还是出了几千集了，蛮强的。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说的另一些作家比较老派的一些，大家都知道日本这个推理文学是非常盛行的嘛，它出现了很多的我们熟知的一些流派，甚至现代的推理都是在日本划分的变革还很多的，我们这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然后其实大家往往就是很熟知的就是本格派嘛，就像比如说我其实是个剧本杀爱好者，然后我去打本的时候有很多本也是就是本格，
对，他会标一些本格是吧。
嗯，对的，本格啊变革什么的
我从来都不敢打，那种我只打过一次欢乐本。
我非常沉迷于去打本，然后之前打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那种硬核推理，然后本格这样子的，然后最近想尝试一下那种鬼畜。
挺好的。
然后有点扯远了，就是除了我们很熟悉的本格变革之外呢，还有社会派和新本格派。
还有一个广义推理派。
广义推理，对，这其实我们在之前讲那个漫长的告别的时候好像也和大家提到过的。
对，但是我们当时讲的是那种全世界的
全球的
对推理小说，然后它的一些流派很大致的分了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是日本的推理流派，然后还有一些代表人物啊什么的。
哎，其实你别说，其实我觉得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我看的那种日本推理小说其实不算特别多，因为像变革派的话，它代表作家有横沟正史嘛，就是本镇杀人事件，但其实这本书还没有读过。
我很多也没有读，有些是收着了。我也是更喜欢本格派的推理，我比较喜欢严密的逻辑，但我比较喜欢那种整个案件的证据链它是严丝合缝的，每一个点它都利用上了，并没有浪费的或者是多余的东西。我个人当时有在看那个江户川乱步的书，就人间椅子嘛，比较让我震惊的，因为它这个也是好多年前的了，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可能也是当时的那个推理的层面非常的高，我觉得。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上的一些事件，然后由这种事件来写小说，写一些推理悬疑的小说。我们现在是社会派的话，会占一些大多数。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就算很多人可能说他们比较习惯写本格，但是可能也会稍微沾带一点就是社会性的元素。其实我觉得就像东野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很大一部分也是说属于一个社会派的。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现在科技发展了，如果像以前那么甚至有点拙劣的杀人手法，你现在的话你可能 DNA 一验监控一调，好，这个事情就查出来了，以前的推理手法在这里可能就不管用了。
对，其实以前那些案件之所以它比较难，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发达的科技。有些东西就是验个 DNA 就能解决的事情。
是的呀，然后你看他如果这样不在场证明，要查监控怎么样，以前就是你编一个很逻辑很完整的一段话，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些侦探骗过去什么的，现在就完全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们从一些本格派然后慢慢的变革啊，社会派啊什么的，这样一直发展
的
原因。
而且我觉得看本格派的小说就是有一种跟着作者一起去推理的感觉，就是还蛮爽的，我比较喜欢这种推理的过程。
而且现在有很多我们包括我们都比较喜欢的姨的作品嘛，他的那个动物园这一部也是一个广义推理派，它并不是很传统的推理，它包含了一些人性之中的考验，社会之中
的
事件什么的。他我觉得他这种就比较符合我们当代的一些期待吧，他拍成电视剧了之后收视也蛮不错吧。
是的，然后可能提到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熟悉，但是如果说到广义推理派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概念很模糊。其他就是有点推理元素，但是不是推理小说。
也蛮好看的。
对啊，我真的很喜欢乙的作品。其实我最开始知道乙的话是他那个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我最开始知道他就是这本书，然后后面就读了他的那个动物园和 Ghost 段长这两本，然后 Ghost 段长也是我们一起读的嘛。
对对，因为动物园是我之前读的。
对，我觉得其实
而且我年轻的时候好像看到过那个日剧，非常的吓人，非常的变态，就是断手啊断掌啊，然后还把人关起来呀、什么的。
对，但是我觉得男女主的颜值还不错。
这么多年我都忘了。
然后就是我觉得乙的作品里还带有一点点暗黑的元素。
对，我觉得他的黑暗的甚至有一些诡异的文风是他所独有的特点。
我觉得他在这个领域也算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吧，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很有天赋。
陈敏也很年轻了， 我们从这本书还要扯到了乙。
其实真的很想讲乙的作品耶。
完了，那大山诚一郎怎么办？诚一郎怎么办？
诚一郎以后吧。
啊，不是现在吗？
那讲完这本可能就以后见了。
对，我们
陈一郎，
因为我们每期选的话可能会大概错一下每本书的类型，不太会冲、
嗯、对的，是的。然后好像又有一点扯远了。
对，然后我们就回归这，又回归这本书，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觉得比较精彩的一些案件吧。
嗯，这里面可能会涉及一丢丢的剧透，
对，各位谨慎听。好，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篇呢，是名字叫《烈焰》，讲述的是1992年只有5岁的伊美里跟随幼儿园他们一块儿外出游玩，然后回来的第二天才发现爸爸妈妈和他的小姨统统都不见了嘛，他就被儿童福利院接走了，直到他长大了之后才告诉他真相，原来是他当年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所有家人都被下毒然后烧死在了家里，甚至包括他未曾谋面的那个还没有出世的弟弟或者妹妹，然后里面的那个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美女馆长，就通过伊美里他长大成人了之后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回忆了自己从小啊到大的这件事情，他在心里的一个印象，就敏锐的察觉到了多年前的这桩案件他是可能有蹊跷的，于是他就派我们的男主四田聪再重新调查了一遍。
是的，然后嗯，其实我觉得这篇有一个点，就是当时说 他那个死去的家人，就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小姨，然后他就是其中一具女性尸体还怀孕了，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们陷入那个正常的逻辑里面，我们就会觉得怀孕的肯定是他妈妈对吧，
而且他妈妈当时也会抚着肚子跟他说啊，这里有你的弟弟啊什么你的妹妹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当时一直都认为是自己妈妈，
对、
嗯、
自己妈妈怀孕了嘛，然后包括在他那个文章的描述里也是说他妈妈一直在给他灌输一个思想，就是说嗯，他妈妈怀孕了很快就有个弟弟妹妹，然后他自己也一直在幻想就是他弟弟妹妹，然后和他就是他和他弟弟妹妹还有他妈妈爸爸一起生活那个场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带入这样一个潜意识里面，就是说怀孕的是他妈妈嘛，但其实并不是。
对，其实这一个案件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比较怪的是三个人一起中毒，嗯，是什么让他们就一起喝下了装带着毒药的东西呢，这也是一件非常怪的事情，然后他是从这一个方面着手的，他当时在想要什么情况下啊，我们大家一起喝东西，甚至如果说一个人接连中毒的话，你一个人中毒了其他人必然会发现什么什么的，他们当时甚至猜测了是不是小姨的男朋友殷勤然后要把他们杀了，但是他们觉得不可能，然后就发现是大家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女主人给他们倒的下午茶里面
有毒药。对，但其实如果就是就像你说的嗯，就如果说科技发达一点然后测骨龄嗯，就是会发现其实真正怀孕的是他小姨，一旦我们知道这个点就凶手是谁一下就昭然若揭了。
对，然后一下就看出来了啊，他小姨和他爸啊
情杀。
是，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文章里写的是他母亲，他这个女伊美里的妈妈，她是也不能算妈妈了、她是小姨生的，她名义上的，
对，她是小姨生的，
对，她名义上的妈妈
就很抓嘛，
对呀、
啊，她
名义上的妈妈，她就生不出孩子，然后她爸又喜欢那个小小姨，
是、啊，就搞到最后连她都不是她妈妈生的，就是我看到这儿我就是很震惊，
我就觉得为什么日本人总要写一点这种情感
反转很多。
不伦的那种东西、
嗯、你要说到这个那就不得不提到我想讲的这一篇了，其实也是情感上有点不伦的。
好好你讲，我知道你讲，
就我想讲这篇呢叫复仇日记，哎，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 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那个韩剧复仇笔记哈，我觉得复仇笔记也非常好
看。我只会想到死亡笔记。
死亡笔记，好好好，我会想到复仇笔记，因为我很超当时超喜欢这部韩剧的。然后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一篇让我比较惊艳的一个点是它这个第一篇这一篇的开头，就是第一小节，就是主角高见的一个自己写的一个复仇日记嘛。他在里面详细的讲述了这个案件的始末以及他自己的作案手法，我觉得这样就让我特别有代入感，你知道吗？就好像我看到那篇日记，然后我就开始推理巴拉巴拉的。然后呢，虽然说他这本日记就是写得很完美，就是把整个案件都交代清楚了，但是太巧合了，然后就是馆长就那个绯色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他们重启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调查。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个很难的点，就在于他的嫌疑，就是这个案件的嫌疑人因为车祸意外身亡了，就是高健写日记的这个主角，他就是因为车祸意外身亡，这大家都没有料到嘛。然后所以说这个案件其实到他们接手的时候已经没有就是当事人了，
所以他这个是否是真相的话就很难界定。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章这篇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反转非常的多。
对，一开始他那个写那个日记，我真的是会以为他最后犯罪了，他在忏悔啊什么的。
不会，我只会觉得这个日记写的太完美，出现的太刻意了。我反正我一看我就知道写这个日记的高见绝对不是凶手，他肯定是为了包庇谁，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就是套路啊，就是一个套路。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嫌疑人他自己把所有东西都交代清楚了就摆在你的面前，我觉得就是很刻意，会让我觉得他是为了保护某个人才这样子跳出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
写日记啊，
而且还写的这么清楚，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啊什么什么全写清楚，我就就很刻意。然后后面就是我跟着那个主角嘛，然后他们就是去拜访了那个女主，就是已经死去那个女孩子的父母。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那个这个案件刚我们一开始说就是不伦恋嘛，其实就是女主喜欢上了她的老师并且怀孕了，然后这个案件的死者是两个人，一个是女主一个是老师，两个人都死了。对，然后就是女主一开始看前面都是说其实是那个女主先身亡的嘛，后面才是那个老师嘛。然后就是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凶手呢肯定不是写日记的高见，那我就觉得可能是女主的父母为了报复老师。对，就是因为女主怀孕了嘛，所以可能是说老师逼的女主去自杀，对，或者说直接就害了她，然后她的父母呢为了报仇就杀了那个老师。然后呢这个主角男主就是高见是为了保护女主的父母所以才写了这样一本日记的，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凶手却不是女主的父母，就很反转，这个反转其实很大，因为我一直是在往那个女主父母是凶手那里猜的嘛，因为这个很符合逻辑嘛，对吧？但其实并不是，
结果他们的死亡顺序都是掉了个个。
是的，他们连死亡的顺序都换了，就那两个死者。然后最让人唏嘘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高健他最后居然真的就是意外被车撞死的。
这里其实我觉得这里就是控制他们两个死者的前后死亡时间进行一个交错的话，这里我觉得有点扯，因为这里提到了男主这个男凶手嘛，他是用控制空调的温度来保持尸体的那个死亡时间，比如说先给它冻起来，先开冷空调，保持它这个
再开热的，
对，再开热的，然后就，但是我就觉得控制的这么精准吗？大家当时可能是真的是科技不发达还是什么呀？
有没有可能当时真的可能是科技不发达，他们只能大概推测死亡时间，然后可能没办法就是推得非常的精准，然后再加上那个冷热空调这样一开就是更模糊了，我觉得还是跟科技不发达有点关系的。
其实后面就是那个女生怀孕的女生 掉下楼，然后摔下楼，然后死亡的那一刻。其实有很多人有疑问，他说为什么不能再救一下呢？叫个救护车吧。这一点其实我也蛮疑惑。
主要我觉得坠楼其实一般性来说确实是可能生还的概率不大，但是那个女主她楼层好像不是特别高吧。
哎，这也很难评，但男主可能看都没看然后就走了，打扫完。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去非常的细究这个点、
嗯、
我觉得
对，主要看到的那个手法其实还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以为是一个因果关系，是因为女主死了然后男主替她报仇然后杀了那个老师，但是没有想到、
嗯、然后
是她一开始就这样然后杀了老师，这个女主是一个意外。
就是你知道吗，啊，女主不是意外啊，女主她是自己跳下去的。这个好像得说的很多了。就是三九的逻辑呢是师生恋，然后女生怀孕了，然后是那个女生因为怀孕老师不肯对她负责，她因为怀孕自杀，所以男主去杀了这个老师，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然后我的逻辑呢，我是觉得凶手一定不是那个高健，所以我的逻辑是老师让女主怀孕然后女主自杀，是女主的父母杀了老师，然后男主为了保护女主的父母，所以他选择了写这样一篇日记来让他的父母撇清关系，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日记写得很刻意，
嗯，
没想到我们俩其实都是错的，就是他是在我的那个逻辑上面又翻转了一次。
嗯，那感觉我的好牵线哦，我想这是被牵着鼻子走。
其实你那个就是很多案件的底子吧，就是我觉得很多案件是在你那个底子上面就是在进行一些比如说反转啊怎么样的，但你那个逻辑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去想，都会这样想。
但是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它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悬案。
对，就太明显了。是，就像包括你那个案件，如果说能知道怀孕的是小姨的话，你那个案件也不算悬案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情杀。
嗯，对。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一个死亡前后的时间交错，然后我们又说到了就是他一开始写的日记啊，或者就是我的那刚刚说的那个案件一开始是写的杂志啊。
对的，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写作文章。对，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进行那个视角转换的嘛，因为小说整体其实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然后是四田聪和绯色是核心人物嘛，就围绕他们的一些调查呀和那一些对话展开的。但是像很多个章节的开头却是案件当事人的一个第一视角，就除了刚才提到的你的那个案件和我的案件，还有一个至死不渝的追问，就是他开篇直接是嫌疑人的一段内心独白，就直接夸的放在上面。而且你知道当时我看这边我还挺疑惑的，因为他没有就是用引号，然后也没有就是改变字体，他是跟正文一样的字体，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个是高健说的吗？啊，不是高健，不好意思，口误。我就想这个是四田聪说的吗？然后看到后面才发现其实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嫌疑人内心独白。
因为我之前看的，我觉得我看的最后的一本最长的一本就是福尔摩斯探案记，
嗯，
然后它里面就不会说有很多的犯人的罪犯的一些心理描述，都很像是真的是他们是侦探，然后等着案件上门，然后这个人在跟他们说案件是怎么个事儿，他们再行出动，没有像这样子一开始就从犯人的心理角度出发。
是的，他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视角的转化，就一会儿是第一人称，一会儿是第三人称，
好像就是我们是四田聪，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整个案件的他的资料之后呢、
嗯、对，
就跟着他没在一起去探案，在一起去拜访那些嫌疑人啊，那些生者。
是的，所以说他那开篇其实有让我小小的惊艳了一下，我觉得很有代入感，尤其看他那个日记的时候，
他每一篇开篇都不太一样，有一点自己的案件特色。像我们第一个故事是那个面包的赎金嘛，
嗯，
它里面就是直接介绍了当年的整个案件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说那个社长他去交赎金，最后赎金还在地上，但是社长人不见了，结果就出现在了离交赎金地点啊几公里之外的一个河流里。当时外面埋伏了一堆警察，甚至还有人贴身跟着他的那种啊，有人在那埋伏着。他虽然一个人进去也没多久，然后整个人就不见了。我们当时都看完这个案件都觉得很奇怪，当时四田聪跟我们是一样的心情。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案件他的作案手法还挺有意思的，虽然说我没有提啊，但是我觉得他第一个案件给我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嘛，对这本书。
嗯，对，是因为他一开始介绍完了案件啊，那我当时也很奇怪人怎么不见了，结果他后面就叭叭叭的一通说，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是我一种完全没有设想过的角度。
嗯，是的。
嗯，那我们就关于书籍内容的方面我们就差不多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进行我们的经典环节，但是其实对于这本书呢，其实我勾画的句子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觉得它主要还是说侧重的故事性而不是那个文字嘛。好，那三九先来吧。
嗯，我也只有一段，这段我还蛮喜欢的，是，所以记录日记本身就是记录者对自身行为的意义进行重新检索的过程。人是一种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物，如果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无意义的，就会想方设法的赋予它意义，或者对其无意义的行为持有疑问。这段话就是好像意义还有无意义，就是感觉像是在打架一样，有点绕口。
嗯，
但是它的整体意思就是说，人只是一种无法忍受生活没有意义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行为。他们写日记也只是让自己从无意义然后把它变成有意义，
就是赋予它一定的意义。
对，其实哎，本身也没什么意义，写日记也没什么，可能就是
写日记。
对，在一些平淡的生活里，你从中翻一点你觉得有意义的地方，然后写在日记里，就差不多这样。这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哲学的一点的。
对，我也觉得你这个句子算是这本书里少有的富有哲学性的句子吧。
对，我找了半天啊，只找出这一段呢。
其实我找了半天也只勾了两句，就是第一句是不管事件的真相如何，将其公之于众本来就是警察的使命。就是这句我为什么勾他呢，我只是纯粹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鼓掌。
好，
然后第二句话也很短，就是你且去吧，痴心人甘愿落于人后，皆因奉心上人事事为先。这里这个句子就是出自于那个复仇日记嘛，就是当时男主捏造了他和他老师的一段对话，然后在他捏造这段对话里面，就是他老师对他说了这句话，就是那个侵犯了女主的那个老师。我觉得哎，这里也是可以体现出那个高见对于女主就是非常的用心，甚至说愿意为了她去顶罪。
感觉蛮纯爱的嘞。
是的，她最后写出那本日记其实也是为了维护女主的一个形象，就是不想人家知道真相嘛，她想把所有那些不好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让他还维持一个非常就是纯洁啊非常正义的一个形象。反正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很纯爱。哎，蛮唏嘘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里面的案件都感觉很大部分都是，就基本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凶杀案谋杀案都只是人为的原因，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大家只不过是心里的那些东西过不去而已。
对的。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无意就是那种随机杀人其实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吧，绝大部分的杀人案件都会有一个原因，要么是仇杀要么是情杀。我觉得真正的无就是那种随机杀人还是比较小概率的。
甚至你说像是连环杀人凶手的话，他会有一个也会有一个挑选标准，他觉得是什么样的人该杀什么的，不杀什么的，他所以很难评判这个事情。那很多人他会可能是一时激情啊什么的，还是感觉人性蛮可怕的。
对，就是哎，有时候其实喜欢看悬疑小说，不仅是因为它的悬疑性，更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的一些人心嘛。像我看过其实特别有点暗黑的那种悬疑小说，就是十宗罪、七宗罪这种的心理罪，这是我很早很早之前看的，就也是比较经典的作品。就我当时真的是一边感叹哇好变态啊，一边就是非常爱看。
嗯，我们国内的话好像还有就是之前比较火的就是隐秘的角落嘛，紫禁城的原著是坏孩子，当时也有非常我觉得比较细致入微的描写，当然一个主角一个小男孩的他的心理想法也是比较让我震惊的。
是的，所以说人心真的是不可测呀。
嗯，是，我就感觉好像老话常谈，可怕的不是鬼神，
啊，是人心，地狱坦荡荡，恶魔在人间。
嗯，还是希望大家多看书吧，也没有什么希望的了。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拜拜。
好的，拜拜，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了哟。Though my starting part were for a part